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芒。
大家好，我是小薇。
还有一个听众穆恩。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听小薇讲他的历史课，怎么样？你最近又用功了一阵子是吧？
是。
哎，那太好了。哎，就请说，兄台有什么话请说。
哦，闭关好久啊，这次也看了一会儿这个教会历史。哎呀，这个神学院没有念的书，这个好好的这个在蒙哥这里补了一下。
念神学院还是有用的，对不对？出来以后你心有愧疚，就赶快加紧用功。你念的什么书？什么样的历史？最近？
先是把这个像是讲了格里勉的第一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稍微讲了点嘛，是吧？
第二号讲的伊格纳丢啊。
对，伊格纳丢就丢了，后来就对。
期间还是把这个教会史看了一下，又把这个整体的。
有什么感想？
他这个基本上教会史在写的时候，好像很多这个书公认的前200年，其实好像特别是最初的一个世纪其实是空白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教会史都是从异端开始写。
哦，从异端开始写，看他这个异端是真异端吗？
就类似于诺斯底这个，所以我们之前读的都是相当于很早的教会的这个，但是也好像只能算传闻一类的。正规的教会史都没有把这些书信历史编进去，因为这段时间是空白。我们读的是一个早期的这些类似于这些文献，像格里勉遗书啊，它就是在这个最初的教会两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一些流传下来，可能是一些类似于传闻，因为它没有确定的消息。
那所以
上次我们读的是一个格里勉遗书，伊格纳丢书，它属于初期教会的一个书信。
对，
初代教会的书信。然后他这个在这个初代教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个相关的事情，不知道蒙哥对哪些感兴趣呢？
都有兴趣，只要你去读了你觉得有心得，我们都有感兴趣，我们是没有学问的人，听听说说也好。
他这个我这个读的这个早期这个教会文献里面呢，它是分这个主题的。有一个主题呢，就是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十二使徒遗训的，他们都是没有作者的。然后呢，像十二使徒遗训呢，它好像主要讲的是早期教会的一些规矩。
哦，规矩啊，那我们中国教会有兴趣啊？像什么样的规矩呢？
这个里面它特别强调了，比如说像洗礼啊，一些教规啊。
那念念给我们。
可以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但是像这个十二使徒遗训，它基本上不能确定它的什么呢？不能确定它的这个年份。只能说它这个很早，但是它是很有名的了。它还有专门的这个一个英文名称，
叫什么？
是希腊文翻 Didache
大概是
Didache。它有一个希腊文呢，看不懂啊，但是一个教规啊的意思。
教规，
对，教规是它声称是古代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文件。这个介绍里面说是这个后来发现了一些非常早的一些抄本。这里面还是比较有价值，但是它的具体的年代呢，就是不能确定。
那中国教会有没有拿来沿用呢？是念念看他们早期干什么？
它这个遗训里面呢，它声称是12个使徒对外邦人的一些训话。
哦，12个使徒对外邦人的训话。那我们要好好听啊！你有没有在听啊？你怎么都没声音？
我这边我听这些历史，你们讲的这些历史我是一点都没听过。
那就是了，所以叫你上来听课嘛。好，小薇我们开讲。
好，他这个总共有16章。 它这个章呢也是跟我们圣经的章节一下，其实不是特别长。
嗯，
十六段，十六大段。
嗯，
然后呢，它这个一到六段，一到六章呢，有点像一个讲道了。它不是讲道，它是强调的是十二使徒对外邦人的一个劝勉，有点像出信栽培的意思。
嗯，
论两条道路，
两
条道路，这是一到六章的内容。
哦，这个有兴趣。
然后呢，十一到十三章呢，它稍微提了一下教会中的一些职分。
嗯，
比如说教师啊、使徒啊，怎么去接待这些自称为先知的呀？
嗯，
类似于这些，怎么去接待这些真正教会的教师啊？类似于这些。
嗯嗯。
后面还讲了一些教会聚会时候的献祭，所谓的献祭，
献祭
是
爱宴。
不，他的这个对，波饼祝谢的这个时候讲的是这一类啊。最后讲讲这个末日的一些诗歌，这个还是有点像这个。深圳对外邦人的这个一些教导，
你说像什么？像深圳教会对外邦人的教会？
这不是，像是这个对外邦信徒的这个啊出信栽培啊。
哦。
比如说，如果像出信主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教训。
那这个很好玩了，你给我们讲讲。我们从后面讲，从前面讲的，从规矩讲的，从组织讲的。
前面部分它是两条道路，它有点像一篇讲道。
这两条道路是什么？
一个叫生命之路，一个叫死亡之路。
哦，这个我还以为一个是上山之路，一个是下山之路。
但它这个整体的内容，它都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在我们一条一条讲出来的。
嗯，
连在一起的这些教训。
嗯，
比如说他讲生命之路，第一，你要爱创造你的上帝。
嗯。
第二，要爱人如己。
嗯。
然后凡你不愿意怎样待人，你也别不要这样待人。类似于这种教训，然后就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写下来，
没有什么问题嘛，是吧？这个当然是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应当的。
是，讲到死亡之路呢，它就是说反之，死亡的道路，
嗯，
如下：第一呢，它是作恶，充满咒诅，凶杀、奸淫、放纵情欲，
嗯，
然后它列举了很多这样的条目：偷盗、拜偶像、行邪术，
嗯，
抢劫、作假见证，就讲了很多这一类的这个坏事。
都是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做的事儿，对吧？
对对对。
那他有没有提到这个雅各和众长老对外邦说的这个勒死的牲畜血有没有提到？
真有一个地方提到了关于食物的一个事情，就是
食物他怎么说？
他就提到了一句，就是至于食物，
嗯，
要按着你的能力担任，但切不可吃那祭偶像的东西。因为这是崇拜死神，
所以这样前六章就是一些很基本的行为上的教训，是吧？
嗯，前六章感觉都是一些道德教训。
那什么地方开始比较精彩了呢？
后面开始讲洗礼，从第七章开始。
哎，他怎么讲？
论到洗礼，
论到洗礼，他认为洗礼是什么？
他一开始没有讲论，他没有说洗礼是什么。他说论到洗礼呢，当这样做，先将以上所说的一切事情学过来。
嗯，
所以这就是证明前六章真的就是出信栽培
啊，需要洗礼班的意思。
悟道，洗礼班，对。他说然后到流动的水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行洗礼。
哦，流动的水啊，
流动的。
嗯，
他强调了。如果没有流动的水，也可以用别的水施洗。
嗯、不流动的
水。但是呢，啊，
嗯，
若是不能用冷水、热水，若是凉水和温水都没有，就可以三次用水注在头上。啊，这个是不是点水里的这个？
啊，哎呀，这个北美教会，北美教会这你们不知道，我们这边要是天气凉一点受洗，那一定要有热水的，就算夏天也需要有热水的。哎，我们这边除了浸礼池之外，一定旁边还有一个热水器，这两者是不分左右，相悦相爱。
他这个里面好像就是强调流动的冷水，
流动的冷水是最好。哎，这有意思，不太有可能是卫生条件。你就是个小池塘死水的话，里面呢可能脏。
没有完，嗯，没有完。嗯、
还说什么？
他说了，在洗礼之前呢，施洗者和受洗者都应当禁食。
进食，
然后呢，有对有别人一起更好啊，这个最好是要进食一两天这个样子。
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晓得这个在北美这个进食啊，有的蛮深的，你要把它全部倒下去呢，再浮起来是需要点劲儿的。你要蒙哥进食两天、嗯、 再给小卫施洗礼呢，你下去就真的与主一同埋葬。
你们那个那边的进食是什么都不吃吗？
哦，你们的进食还吃点东西的啊？
这分的可细了，荤的素的，能不能喝水？
哦，真的、啊？
能进一餐，进两餐。
哦，你进一餐，进两餐，那也算进食。有没有分中餐、西餐啊？老中吃西餐算进食，这也不错。木文，你们那有这样规矩？你听过这些事儿吗？
没有，我们这边进食也是什么都不吃的。
就是啦，哎呀，就你们这三字会夹在中间，
水也不喝是不是？
嗯，不喝。我是见的一个，我们当时在班上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嘛，他就好像就进食了六天不是七天，没有喝水，一点东西都不吃。
看、啊、这个厉害，这蒙哥是，就碰到这种题目，蒙哥就不太讲话了。嗯，那还有什么规矩？还有什么规矩？
他既然讲到进食嘛，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进食的一些事情。
嗯，他怎么说？
讲的很少，他只是强调说，这个如果要进食呢，他们这个进食的日期不可以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起。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以呢，你们要定在星期三和星期五。
哦，这样子
啊？
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到底是谁呢？他讲了没有？
没有提。
哎，他是不是说这个圣经上面不是有说那个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一星期进食两次吗？
哦，可能指的是法利赛。
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两次就是分开来，免得太饿了。就星期一星期四进食好，这好时间都给法利赛选去了，因为那时候没球赛可以看。老美这里看球赛一定要吃披萨、喝可乐、吃热狗、popcorn、棉花糖。星期五是这不吃什么黑色星期五了。那还有什么？这个好听。
然后进食的时候要祷告呢，他是要这个，他强调要祷告，要这样祷告。
嗯，怎么祷告？
那要这样祷告，他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主祷文。
哦。
然后他吩咐呢，这样祷告就是说要用主祷文祷告，应当一天三次。
一天三次，点水三次，祷告三次。哎，他都不给原因的啊，他就是给些规条。你看保罗从来不这么做，包括吃偶像之物，他一定先给你一些属灵的原因。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为食物谢恩，为什么受别人论断呢？这里光给诫命法则，教会规矩，这个东西大概是多久以后？大概他据考证的时间，大约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啊，大家都公认可能很早，但是呢，具体来说到底有多早，是谁写的，就作者和时间都是不定的。
啊，到底多早都是不定。嗯。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捋的这个，刚好这个十二使徒遗训的这个文献呢，它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除此之外，其他的我们它大概都在200年。
嗯，哎，那差出去一点，你们这个莫恩，像你们那边要是大家有个祷告会的话，你们是怎么祷告会？我最近看了一次祷告会，我觉得，哟，这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带头，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祷告，那所有的人就叽叽呱呱自己开口祷告，然后过了一阵停下来说我们再换一个啊，还有什么事情要祷告，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大家就一起祷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个人讲个人的。啊，最后呢，大家一起念主祷文结束。你们那边祷告会是这么主持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中间呢，就是把这个事项念过之后，大家一起，大家全部都一起祷告。
哦，真的？
都一起祷告，然后呢，大家都可能就是几分钟或者十来分钟，有时候十几分钟。大家声音渐渐的弱了话，就由一两个人带导，然后做一个短暂性的结束，结束了然后再说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连着祷告个两次或者三次，时间比较长了，或者是过了一个小时了，或者说快一个小时了，大家都比较累了，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读一段圣经啊，唱一段诗歌啊，然后接着再为另外的思想再继续祷告。一般的话，这种祷告会一般会持续两个小时。
哦，真的
啊！然后，因为像我们当时在班上，真的，我们在班上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早上的 早上的应该是5点半，祷告到7点半，那个是不停的，就是轮流大家带到，或者是先一起祷告，或者一起祷告20分钟，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就是轮流带到，一直到7点半，从5点半到7点半。
你所说轮流就是有一个人在祷告，其他人在听着就是了，是吧？
啊，对对，就是前面的先祷告20分钟，后面的就是轮流带到。
那小魏你们那边呢？
跟蒙哥说的差不多吧，但是弄得好一点的，你要有音乐啊，先唱个赞美诗啊，唱完赞美诗，然后音乐不停，然后在这个气氛之下，然后说一个主题，然后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再由带头的人做一个总结的祷告。这是在神学院里面就是类似于比较好的，大家感觉氛围比较好的一种。那其他的，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真正祷告会很朴素，就是基本上不是一个人就是从头到尾在那里祷告完，一祷就是将近20分钟，可累了，就没花奖可能可，我真是有些
事。小薇祷告过，
哎呦，是是。
所以主耶稣讲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个东西是有一定嫌疑的，是吧？
是，这个叫做被迫做很长的祷告。
这是为弟兄姐妹的缘故，是吧？甘心背负重担。
什么时候就蒙哥来教导一下？
你这种事，这种事你不能找蒙哥教导。那像你们这种形式，你是自有记忆以来就是这样子吗？你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这种祷告会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这样子的祷告？
对。是从这个参加教会里
面，哇，他们都是这样。莫文，你是从小你就记得是这么回事是吧？
没有，我是2014年才正儿八经进入教会，我进来比较晚。早些年应该差不多，应该会差不多。早些年他们祷告了，像我们这种家庭教会里面那些农村的老年人，就到现在老年人就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他们都是很能祷告的。一个人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都是可以的。对，很厉害。
那其他人不打瞌睡吗？你们就是真的这么听吗？
肯定有瞌睡的嘛，不可能是，如果说一次聚会去了100多号人，那不可能早上祷告说没有不打盹的，肯定有打盹。
蒙哥有一次祷告就是弟兄姐妹在祷告，因为我开车开好远，开到那个地方，他们祷告，我坐下来祷告，哎，他们祷告，我不但这个打瞌睡，我开始打呼，糟糕！还好我旁边有个老同志，他知道蒙哥的毛病，赶快推我一把。所以这种事情不能问我的，这北美人没有什么祷告功力。我们上次不是跟你讲吗？我们这有一个。长老祷告18分钟就已经被弟兄姐妹在那边读秒了，哎呦，对不对？我们一般你祷告1-2分钟就算是挺长的，哪这么多话讲啊？大家讲过一圈就是就差不多了。祷告会这么长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除非比较灵恩的，那就追求性的祷告，那是期望主来到我们中间呐、有圣灵的运行啊，那是比较热乎一点，一般祷告会就有点像这个。
这讲道得学保罗，祷告也得学保罗呀。
好，好，好，都好，这个蒙哥没有意见，蒙哥就是学习。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小卫12使徒遗训。哎，这个不对呀、不对呀、使徒不是有殉道的吗？那剩下也只剩10个使徒了，11使徒。
他就是这么一说，
这有点问题，对吧？好，再往下。
说到祷告之后，他又提到这个圣餐。
他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样的规矩？
他就是先祝谢，说一句话。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你仆人大卫的圣葡萄树之故，他是你藉着你仆人耶稣向我们表明了的，愿荣耀永远。归于你知道永远，然后再对着所剥的饼说：“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生命和智慧之故，使你所这个表彰的说了很多知道永远。”然后 他只强调了一个了，就是除了奉主的名受过洗的人之外，什么人都不可以。他这里强调了，他这本来是在讲圣餐的嘛，但是他在讲完刚刚那两段话之后，他突然讲了这个，除了奉主的名受过洗的人之外，无论什么人都不许领受圣经。
圣经啊，
是领受圣餐，对。
哦，
然后他强调了一个原因，主神说过不要把圣物给狗。
这东西需要查一查，因为很可能是中文的这个啊，在网上印刷的这个笔误啊。那个时候没有这种一人发一本圣经的事情嘛，就是他所说的圣经也不可能是整本的旧约律法书啊，这个得去确定一下啊。
这紧接着一个说是这样，他圣餐嘛，他说你们吃饱了之后应当这样感谢，话说了一大堆。但是这个吃饱之后应当这样感谢，说明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圣餐和这个真正的他们自己的用餐好像还没有这个分开，还是
他就看你这个吃饱他是翻译的还是怎么样，对吧？因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领圣餐，要用圣餐吃饱就不太容易了，除非他这个吃饱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是吧？
还是说他这个真的是很久的文献，当时的教会好像保罗那个时候他不是还没有分开嘛，但是好像那个也太久了好像。
是啊，这个酒醉那个饥饿就恐怕是这个圣餐跟爱宴分开来是一个不是需要大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想出来的办法，对吧？因为这样是专心一点嘛。那他这个有没有顺序的问题？他是先分杯再分饼是吧？我们现在一般是好像先分饼再分杯，你们那边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也是先分杯再分饼。
哦，你们是先分杯再分饼啊？哎，穆恩，你们那边呢？
我应该有，从我结婚到现在还没参加过圣餐。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哎，这样你生出来的小孩怎么会洁净呢？
不是，刚刚我是不是讲反了？我是看的这是他这个材料里面是先分杯再分饼。
对
呀、
啊，
我们是先分饼再分杯。
哦，还好，我以为我们都搞错了。哎呀，所以我们至少跟三字会是一样的，那还可以。但他没有说到这个先后顺序的重要。
没有讲这个事情。
嗯，那再往后他说了什么呢？
他中间这段就是吃饱了之后应该这样感谢，这一大段都是类似于这种祷告文。那最后提了一个句话，就是有一个意思，你们应让众先知照着他们的意思施圣餐。好像在他们这个里面，好像是先知去执行这样的事。
应该是讲到教师啊，或者是讲道的人吧，恐怕。那这个是因为这
后面就开始
中文翻的嘛 ，prophet 就是讲道的人。后面怎么样？
啊，那后面就开始提到类似于教师啊、使徒、先
知。哦，那个咱们也
关于这些的事情
很有兴趣，但是今天恐怕节目得停在这里。哎，谢谢小魏，你的这个给我们长了不少见识啊！那先回去查查他那个不可以领受圣经啊，是不是笔误啊？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